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来都来了，我是主播丸子。
Hello， 大家好，我是 Nicole。
今天想跟大家先分享一件非常开心也非常有启发的事情，就对我来说简直像是打开了我的新世界大门，就是我跟Nicole应简单心理的邀请去体验了人生中第一次心理咨询。
对的，就其实当时简心邀请我们的时候还让我们选是要在线上还是在线下来进行这次体验，但因为我们其实比较方便嘛，都在上海、
嗯、对，
所以就选择了前往简单森林，也就是简单心理旗下的心理健康服务中心去体验这个线下版的心理评估服务。
就熟悉我们节目的听众其实都知道，我们两个人对于自我认知一直都有很多的兴趣。
对，
然后我们三年以来就出了非常多关于自我认知的探讨的节目，然后我个人呢其实在正念啊冥想啊方面也有很大的兴趣，就有很多的了解嘛，所以我刚开始接到心理咨询的邀请的时候就很好奇，一方面呢我就很好奇心理咨询到底是什么感觉。
对的，我当时听到的时候我也觉得啊，我没有做过心理咨询啊，那我行不行的？就是我去做这个东西 啊，然后呢就其实是内心是有很多问号的。
对，然后但另外一方面呢我有一点小小的骄傲，就我觉得我个人没有什么困扰，我觉得我自己做了这么久的学习应该是自我认知做得很好的，然后我去了之后就让我大为震惊。
那你给展开给大家说说呢？
就是大型真香现场，我记得特别清楚，事前我们都先做了三份心理健康的量表，量表显示我是无异常状态的，然后我记得是周五下班我就打车去永嘉庭，就他们在永嘉庭嘛、
嗯、
路上我还在跟我朋友发信息，我说我去做心理咨询啦，但是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心理困扰。
嗯，
结果走进去之后呢，到咨询室我坐下来，咨询师就先给了我一份保密协议，说我说的一切都是保密的嘛、
嗯、
然后就一起我们两个人一起签署了保密协议。其实当场签协议这个动作给了我非常大的安全感，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是律师，就我对签协议这件事情就是有很确信的感觉、
嗯、
然后我就真的打开放开了聊，因为签完协议我就觉得 OK， 我讲的话就是走不出这个房间、然后以我说为主，可能我说十句咨询师会给我一句反馈总结，然后他就会观察我的反馈，然后我就会接着说。其实大部分聊天内容都是很私人的，我就可以给大家分享两个对我来说比较大的那种 aha moment、
嗯、
第一个是我就会跟咨询师提到说我会压抑我的需求，尤其是比如说情感方面的，但我也不懂为什么，而且我很害怕别人拒绝我。
嗯，
然后咨询师就是说他观察到我会，他觉得这种现象叫做习得性无助。
嗯，
因为观察到我提到说小的时候我爸妈很少给我买玩具，然后会忽略我的需求，于是我可能就会养成说啊，反正我提了也没用，
不提了，然后就
对，然后那我就干脆不说好了，我就自己闷头、嗯，然后结果在后续的个人情感经历里面这个模式也是得到了印证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接着刚刚那个说，他会觉得说我的情感和我的理智，打比方就像人的两条腿，理智的那条腿因为我不断的学习和社会化就已经健步如飞了、
嗯、
但是我情感的那条腿呢就是因为长期被压抑就还像小孩子一样，所以就当时他就总结说我出了问题就很容易用理智去解决，然后告诉我自己说 OK 没事了，我现在就安全了、
嗯、
然后但是我不会去面对我那个情感的部分，然后长期就一直这样循环。
嗯，
然后其实还有很多的细节我一直都觉得说我都习惯了，但是他会三言两语给我一个很精准的反馈，我会觉得哇，原来还有这样的角度和这样专业的感觉、
嗯、
当时真的觉得就是有被看到，然后泪洒咨询室。
哦，真的、啊、你当时泪洒了吗？
对，因为你知道我是一个很难在别人尤其是陌生人面前哭出来的人、
嗯、
但是就真的控制不住。
对，但是我完全理解，因为我当时去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周二晚上、
嗯、
就还是工作日的晚上，我去之前包括到在计程车上我都在想我待会儿进入简单森林我要跟咨询师聊些什么东西、
嗯、
因为我其实在去咨询之前有他们前台的小伙伴给我们打过一个电话，就 提醒我们要去做一些最基础的信息填写。与此同时，他也问过一些很简单的问题，比如说你最近有没有焦虑啊，或者是你有没有在服药的一些期间啊，或者是你有没有更加极端的一些情绪困扰。那如果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可能就不一定适合咨询，可能就需要去寻求更加专业的医疗帮助了。然后他最后当问到我说你有什么东西想要跟心理咨询师聊的时候，我当时其实愣住了，因为一个是觉得我没有什么非常迫在眉睫想要去解决的情绪问题，第二个是我似乎又有很多东西不知道从何说起。所以就是在这种又没有东西又有很多东西要说的情况下，我在去那儿的计程车上我还在想我到底要跟咨询师聊什么。
你其实就是没头绪。
我没有头绪，然后我当时坐进去的时候，我马上就能够理解你说的那种泪洒现场的感觉。因为那天上海其实非常冷，但是他们那个咨询室所展现出来的是一种非常包容非常温暖然后也非常体贴，就好像你是被欢迎回家的，有一种家的温暖的感觉。
是的是的，
它是灯光设计然后加上整个温度的都是一个非常舒适的环境。所以其实哪怕是没有做过咨询的我，一坐下去我也就滔滔不绝地开始跟这个咨询师聊，然后顺着他给我的思路也聊了很多我自己的成长啊，或者是家庭的一些情况。因为我坐下来我也跟他说其实我没有什么特别我不知道要说什么，然后咨询师就说他说完全没有问题，我们就随便聊聊。所以当听到随便聊聊这四个字的时候，我当时就完全放松了嘛。然后聊着聊着就发现所有的经历其实都跟我自己的内在是有联系的，然后呢就是主要要跟你是一样的，就是我在讲，然后与此同时他会给我一个接一个的灵感，然后我当时也像你一样有很多的 aha moment， 就这些 aha moment 其实延展开来都是可以放到我们播客里做成一期一期又一期的节目的。
是
对的。然后他当时也给了我一个这样的保密协议，包括整个咨询师所传达出来的这种亲切的感觉，都让我觉得那天晚上是一个非常安全非常包容，是一个新的体验，但是又让我觉得非常的熟悉。
所以我们就非常推荐大家说你们也不妨给自己一次机会，让专业的咨询师来帮助你了解你更多一点。因为其实心理咨询并不是说有心理疾病才要做的，
对，
而是对自己的成长啊、亲密关系啊、家庭关系有困惑的、有好奇心的都可以去做，它就是一种服务和一种体验。而我觉得年底给自己花一到两个小时去体验这样的专业服务，解锁自己过去几十年成长里的困惑，真的是大大的超值。而在北京上海的朋友们，我们会非常推荐你去简单森林进行线下的服务体验，真的感受太好了。如果还没有做好线下准备的话，大家可以也选择线上首次咨询，这个是适合于全国各地甚至是海外的朋友的，就在家也很方便又很节省时间。感兴趣的听友呢，可以关注简单心理公众号，回复来都来了，使用专属优惠券269元体验一次专业心理咨询服务。具体的服务内容呢，我们会放在文案介绍里，有兴趣的听友就可以详细的了解和下单啦。前两期节目呢，我们跟大家录了一下关于怎么脱单和怎么交友的，那两期节目就是评论区和播放量都超级高，
超级高，
就大家甚至已经自主在评论区开始交友了，征婚了。
对，因为我知道有一些朋友他其实不是通过小宇宙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的，但是大家为了这两期节目真的可以去下载一下小宇宙，并且看一下评论区。因为我知道很多朋友在听了那两期节目之后已经开始使用 dating app， 或者是通过网上来认识一些朋友，看看能不能有一些更深的火花。但是那一期节目的评论区下面现在已经1000多条了，
有两期都一个是超1000，然后一个是逼近1000。
对的，然后有很多朋友就是把自己非常基础的信息，比如说哪一年的呀，然后什么身高啊 ,MBTI 是什么呀，想要找什么样的呀 ,985211 啊，
读什么大学的呀，什么工作的呀，
然后自己的微信是什么呀，你就去那里面找一找有没有你喜欢的男的女的都有。
真的。
真的。然后我自己那天我自己在那儿看嘛，然后看了一个，
你
跟
我说让我来加一个。
对的，然后我看一下有没有我喜欢的，然后我跟其中有一个评论举手了，然后对方回我谢谢你。他是
人家说我不想加你微信，我只想加别人。
对呀、啊啊，然后我就觉得啊，他这个侮辱性极强，真的真的，我真是无语了。我
哎，这个就叫做遭到了拒绝，你当时应该是皮质醇就增加了。
对，就今天跟大家要讲这本书，但是在讲这本书之前，我先要给大家打一个预防针，就是这本书叫做《寻找你的维他命人》。这期节目呢，其实我们已经录过两次开头了，然后为什么失败了？就是因为这几个激素我实在是念不清。
我其实也不大行，
不信你自己试试看，就是皮质醇，然后催产素，
皮质醇。催产素
对，因为可能在这期节目里面我们要非常持续的一直提到这两个词，如果我们念差就念差了，我也不想再去修正了，因为如果要修正的话这期节目不知道要录到什么时候。
就原谅我们好吗？就原谅我们。
对，而且它会录出东北味儿，就是
皮
质醇催产素就是那种。对，
就尼寇说就是突然我就变成了化身东北人了。
对对对对对，
那就原谅我们这期。我觉得这期就让我想到我那期怎么都念不明白张翠山的名字，
是的，是很不好念的。
嗯，而这本书呢叫做《寻找你的维他命人》，它其实讨论的我觉得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因为上两期节目已经唤起了大家去交友的热情嘛，那我觉得有必要再跟大家聊一下关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对，
因为尽管恋爱是美好的，或者说交朋友是美好的，但是其实很美好的关系里面也是会有疑问的地方，也会有瑕疵的，也是要好好的去处理的。
嗯，
一不小心呢，其实就是刚开始可能很甜美，但是到后来就会变成你痛苦的根源。
嗯，
然后有一些人呢，他为什么老是处在那种复杂而痛苦的关系里？然后有一些人为什么就是很容易让我们感到紧张和痛苦？有一些人为什么又能让我们觉得很安全？那我们应该如何处理一段让我们不舒适的有毒的关系？或者说我们应该如何找到更正确的伴侣？这个是这本书从一个激素和科学的角度来分析的。
嗯，就是我不知道你啊，当时我看这本书的时候，我是在飞机上看的，然后看得非常快。我觉得之前在我处理跟别人的关系，或者是我看待我自己的时候，其实是一团糊的。
嗯，
很多时候就是凭着本能去做了很多决定，然后做了很多事情，爱了很多人，受了很多伤。
嗯，
然后这一次在这本书里面，它其实没有很深的去展开任何一个概念，甚至如果我们去看豆瓣评论的话，现在还有很多的评论他会觉得这是一本鸡汤的书籍。
嗯， 嗯，
然后因为他没有去从神经科学去进行深层的分析，但实际上如果大家懂心理学或者是懂生物学神经科学的话，你都知道这几个激素应该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命题。
嗯，
但是从我一个就是小白的角度来说，我觉得他帮我从心理层面去梳理出了很多在我过去遇到一些关系的时候我自己可能会有一些困扰，但是我解释不了这些困扰，就是我为什么会这样。比如说我遇到一个人上头上成那样，但是为什么我就跟他的关系就是走不下去。
嗯，
或者是有一些人他明明能够让我觉得很快乐，但是为什么我最后没有跟他在一起，他到底是没有满足我的哪一些期待。就是我在读这个书的过程中，他是通过一些深入浅出的方式解答了我很多过去的疑惑。
你刚刚说的那几个问题，我以前真是想破脑袋我都想不明白。我真的觉得哎，那个两个相互喜欢的人不就应该在一起吗？
对呀，
啊不就应该开始谈快乐的恋爱吗？
嗯，
为什么刚开始那么开心的关系到最后就会让你
没了，
很纠结关键。
对呀，就很磨叽，还是怎么回事？
奇怪，他就是怎么回事呢？
对呀，
啊，
所以这本书其实他就一张一张一张的然后解答了我们很多的问题。
没错，
我当时在这一章里面印象最深的是有一章大概有20到30页、
嗯、
叫做有毒的人。
嗯，
对，然后就是在这一章停留的时候我就狂拍大腿，你知道吗？我就觉得这说的太对了，太对了，甚至我还带入了过去我见过的一些人，我觉得这不就是谁谁谁谁谁吗？
嗯，对，我看另外一张也是，我就是觉得哇，这不是在点我吗？这不是说的是我吗？这些举的所有的例子都是我的错题集。
嗯，对呀，
嗯，
所以就今天这期节目，就让我们来给大家展开讲讲这本书到底说了些什么东西。
对，它其实主要从两个激素的角度来去看待这个世界，我觉得很有意思。 啊，比如说作为一个学法律的人，我们看待世界的角度就是啊，你跟公司有劳动合同关系，
嗯，
然后这个公司跟那个公司是投与被投的关系啊，占股比例的关系，然后可能你跟他是什么债权纠纷关系，然后你就是所我们能用法律来理解所有人和人的关系。
这两个夫妻是签了一纸婚约的关系，
没错，就是。哦也是一种契约的关系，
财产共同的关系，
对，
共同抚养孩子的关系，
对对对，
你们好冷漠啊，
就是我们有这样一个视角，但是我觉得，比如说这本书，它就会让我增加一个视角，是一个生物视角，或者是激素视角，就让我知道，哦，原来每天日常发生的这些场景里面，除了我们所谓的情感的流动啊，或者是语言。或者是物质的交换，其实你的那个身体里面的激素是起起伏伏起起伏伏的，主要是两个激素，第一个是催产素，第二个是皮质醇。
对，
我们先说催产素，它也被称之为是爱情激素或者是亲密激素，它其实最早的时候是因为就是为什么叫催产呢，是因为在女性生育的过程中非常重要，它在怀孕然后哺乳和就是性行为中发挥着不可缺少的伴随的作用，但是呢，它不仅仅是在女性生育的过程中，而是它还可以促进我们的共情、信任、利他行为等方面发挥着作用。也就是总结来说，所有你在你的身体在分泌催产素的时刻，其实你都在和别人加强彼此之间的连接。
嗯，
因为你这个激素它会浇灌在你的身体里，让你感觉到很平静，然后很镇定，然后有更强的那个共情能力，然后缓解你的压力，让你以更积极的心态去面对生活。所以它是一个我觉得非常非常好非常美好的激素，
非常积极的一个激素。
对，
嗯。
然后这个作者呢，他就举了一个例子，说有多么的神奇这个激素，当我们以为生活里面发生一些小奇迹的时候，可能就是因为催产素在发挥作用。
嗯，
当时是他说有一个外卖员在他家，其实就是愁眉苦脸的嘛，然后就有偷偷在哭，然后他就问那个外卖员说你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外卖员就说哎呀，我家里面发生了一些家庭出现了很重大的问题，然后我没有人能帮我，我觉得很绝望，然后我也需要钱，然后那个心理医生就说哦，其实我是专门处理这方面问题的，你可能可以跟我讲一下。然后那个外卖员就跟他说了之后呢，他就给那个外卖员两个建议，就一个建议就是建议他带着饱满的热情去工作。
嗯，
因为从生理的角度上来说，当你满怀热情的时候，你的大脑的神经系统会发生重大的变化，然后当你怀有热情的时候去面对别人，别人其实能感知到你这种热情，你会促进别人分泌催产素。
嗯，
然后这个时候呢，其实它相当于你给别人带来一种很好的感觉。
对，
那这个时候可能别人就会给你也更积极的反馈，好事说不定就会发生。
嗯，
你其实就成了别人的维他命人。
对，他这里面提出来这个维他命人的概念，其实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新颖的。我当时读这本书有一个我很喜欢这本书的后记。
嗯，
因为他帮我们具象化了到底什么样的人是维他命人。
嗯，
他就讲到了他一个朋友叫做罗德里戈，这个人就是他认识的维他命人。在认识罗德里戈的时候呢，就是这个作者他正好是在马德里做精神科的住院医生，然后他跟罗德里戈是在一个聚会上认识的，那天他们就聊到很晚很晚。他说罗德里戈是一个很友善富有幽默感并且心胸宽广的人。从他们认识的第一天开始啊，这个罗德里戈就跟这个作者的姐妹啊、父母啊、丈夫啊都建立了非常亲密的友谊。几年后这个作者的孩子们也跟罗德里戈成为了朋友，非常亲切地称呼他为罗德里戈舅舅。但是呢，有一天他跟就是作者跟他的这个丈夫在香港休假的时候，他们就接到了一通电话，应该是这个罗德里戈他中风了，正好在医院抢救。然后他们当时接到电话，就是医院打来，就说你可能 可以过来告别了，因为估计是没有办法救回来了。
嗯，
但实际上最后罗德里戈他陷入了这个深度昏迷之后，他的右脑其实完全梗死了。他在这个重度监护室里面待了好一阵子，但是最后就是其实是发生了一些医学上没有办法解释的这个医学奇迹。然后有一天罗德里戈他就突然醒来了，然后醒来了之后呢，并且他开始说话了，而且他是非常清晰的可以记得做作者的名字、作者的家人，然后包括可以跟作者的小孩开玩笑。然后当时有一个神经科学的这个医生，他就跟这个作者说，他分享了一个观点，然后也是这个作者在最后提到，他就说努力爱别人并且能够充分感受到被爱的人，有时候好转的速度是要更惊人的。
嗯，
因为我记得以前我们在有一集微压力的时候有提到，就是我妈妈的这个心理状况嘛。
嗯，
就她是那种就是会为很小的事情觉得很紧张，然后并且很焦虑的人。
嗯，
所以其实久而久之他这些紧张跟焦虑堆积起来之后，最后其实是影响到了他的身体的。
哦，
只是就是上一辈的人他可能不一定会去把这些东西全部都串联起来去想自己的身体状况是怎么回事，他可能就觉得说，哦，那我身体这里不好我就吃这里的药，
哦，
那里不好就吃那里的药。但实际上有些药其实是治标不治本的。
嗯，
就是你这个本其实是在心里最底层的一些东西，
可能那个时候你妈妈的皮质醇就上升了，
可能她的皮质醇就是很高的。因为这个书里面还提到另外一个概念，就是皮质醇。皮质醇呢就有点像是这个催产素的负极的激素。如果我们讲这个催产素是一个正极激素的话，就是当一个人你如果长期处在你感受到日常好像有压力或者是有愤怒有惊恐这些让你觉得哎，我好像有点难受的这种激素，其实有可能就是皮质醇它分泌过多造成的。因为其实以前就是皮质醇它的分泌是用来保护我们的，它是用来提示我们说，哎，现在可能周遭是有危险的，
这里有了一只老虎，
对的，你要对这个事情做出反应，你才能够保证你自己是一个安全的状态。
嗯，
但是现在因为文明社会嘛，我们大家都是生活在一个相对来说生物环境比较安全的一个地方。
嗯，
但是与此同时呢，因为我们现在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嗯，
所以很多人他都皮质醇是处在一种长期比较分泌比较旺盛，就是皮质醇比较高的一种状态。
嗯，
所以很多人会有比如说焦虑啊，晚上睡不着觉啊，或者是就是甚至是有抑郁症的这种情况。所以就是当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脑中一直是有一颗像药丸一样的这种东西。
嗯，
可能在正极的时候就是有很多很多催产素，然后负极就是皮质醇。
嗯，
那其实这本书里面讨论的很多东西就是我要让我的皮质醇尽量处在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位置。
哎，
然后让自己的催产素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这个地方。
对
对，
而且他这本书里面应该是作者他自己发现的，就是说这两个激素的水平是会相互影响的，当你的催产素更高的时候，你的皮质醇就会下降。
嗯
啊，然后呢，那我们今天先来讨论一下，就哪些场景在日常生活中其实是很容易用通过一些很小的动作和很小的 mindset 来改变你生活的幸福感，促进你的催产素的上升的。
嗯，
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就是说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去面对他人。
嗯，
或者说在工作当中去满怀激情嘛，这个是一个方法。然后第二个呢，我觉得他提到一个非常好的点，是我觉得我也会忽略的，就是皮肤是爱的天然感受器。
嗯，
他说呢，人们对于触摸和爱抚，它其实是通过我们生理上一些很小的一些触觉小体和环层小体的感受器来传递给大脑的。然后这些小体它是负责捕捉比如说温度啊、压强啊，或者是抚摸呀、击打呀、纹理啊，所有的这些信号。你的皮肤收集完这些信号之后呢，才会传递到大脑，传递到大脑，你的脑子才能感觉到这些东西。而应用在我们生活中的场景，就是对于小朋友来说，在童年的时候，其实父母需要去更多的拥抱小朋友，因为对于小朋友来说，拥抱很重要。
嗯，
你在抚摸他们，甚至是亲吻他们的时候，比如说他们摔跤了呀，或者说难过的时候，这些 就是
你就抱抱他，亲亲他就好了。
这些皮肤上的触摸对他们来说本身就是一种慰藉，与此同时这个催产素就会分泌就会增多，然后他们的免疫系统也会被刺激发挥更大的作用。你可能都不需要说什么，但是你就会感觉到莫大的怎么说呢，就被安慰的。
嗯，
我前任
安全感。
对对对，我前任不是去云南玩吗？
嗯，
然后在吃饭的时候，有一天就是我跟我爸妈一起去的嘛，我们就聊天。其实聊到后来，我跟我爸我就有一点在讲我们原来家里面我小的时候成长，我觉得我爸可能有一些地方忽略了我的那个需求。
嗯，
然后我就会很就是有一些情绪的累积就出来了，然后我就哭了，我就跟我爸说，我说你小的时候有没有就是关心过我什么什么什么地方？
嗯，
然后我爸就说啊，我确实忽略了，但是其实我有在别的地方去关心你，
嗯，
我不是不关心你。然后我妈就说好了，你也不要说了，你现在给你女儿一个拥抱。然后我爸就过来抱了抱我，真的那个感觉就很神奇。
哦，真的吗？
真的非常神奇，就你一下子就被安抚住了。
哎，这个其实就跟谈恋爱似的，就是你女朋友如果是一直在那儿生气，就是你怎么气都气不好的话，其实有的时候男生抱一下真的就没事儿，
真就没事儿。
对，
嗯，因为我就是他真的是语言没有办法形容的，
嗯，
就你一下子整个人就被安抚到了。你那个因为拥抱是一个大面积的皮肤接触嘛，就你整个人的那个感觉，哇，真的是很神奇的。然后书里面还讲了，就是说皮肤不仅是爱的天然感受器，而且它是有记忆的。
嗯，
如果小的时候你经常被，我觉得现在可能会好一点，小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小的时候老师还体罚呢。
啊，真的
啊。
嗯，哦，
就我但比较少，但是还是会有的，我记得。
嗯，
然后他说如果一个小朋友他小的时候经常被体罚或者是鞭打的话，其实这些伤痛它是会储存在你的细胞里的。
嗯，
而小朋友如果你经常能够感觉到拥抱啊爱意啊，它的能量也是会储存在细胞里的。
哦，
所以这种其实除了物质啊，然后什么爸妈平时语言上的教导啊，你阅读书籍，其实有很多能量是你根本看不见的。
它其实是无形的，就是这种你给予的爱，你一个人有没有那种要溢出屏幕的爱，
嗯，
它其实都是无形的东西，完全不是说我给了你什么样的教育条件，我给了你多少物质的帮助，或者是我给了你怎么样见到世界的机会，
嗯，
都根本不是这些东西。
而且它也不是光情绪层面的，它是生理上是有储存能量的，
嗯，
就是它是在激素层面，你整个人的身体是，就算是你养尊处优，然后你小时候不干家务，或者说也不会遭到什么损伤，但是其实你的皮肤里是真的生物角度上是储存的爱意的。
哎，那我真的觉得我妈妈这点做得很好。
嗯，
就是我妈妈是从小很喜欢抱我的，其实我抱她一直抱到快30。
我天。
对的，
嗯，
就是我因为后面我其实离开家了嘛，
嗯，
但是每一次回去的时候我跟我妈都会拥抱，
嗯，
就是你就发现小小的一开始其实你是抱在她的可能腰部这个位置，
嗯，
然后她一开始我小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因为小朋友的手是很小的，
嗯，
所以我牵她只能牵到那个小拇指，
嗯嗯，
然后到后面就是你抱到可能就是肚子这边，然后再往上，然后到最后我整个人已经高过她了，
嗯，
然后但是她到快到30的时候她还是每次会接住我的拥抱，然后我还是会跟他撒娇啊什么东西的，
哦，
这一点他真的做得非常好。
哦，那确实是储存在身体里的。
对的，他可能不知道这些逻辑，他只是说在我每次要拥抱的时候他给予了我的回应，或者是他会主动来抱我。
就我这次看这个书我就发现他不是一个纯脑子层或者情绪层面的事，他真的是你身体里激素会影响他 work 的。
嗯，
然后我其实是在我觉得应该是在可能读书或者是工作之后，我自己有去拥抱的意识之后，我就会去主动抱我的父母，
嗯，
然后经过了可能几年吧，他们现在已经很主动，
嗯，
就是很习惯每次见面就拥抱了，包括我这次就是从云南回来的时候我不回上海嘛，
嗯，
然后跟他们分离的时候他们也是主动来抱我的，我当时其实有一点惊讶，就我父母已经开始主动的熟练的来表达爱意了。
嗯， 对，而且我觉得多抱抱你的朋友，
嗯，
就是有一些经常我不怎么见的朋友，如果他们来了或者怎么样，然后包括我有很多 gay friends，
嗯，
就是我很喜欢抱大家，但是我知道这件事情可能有的时候别人也不会接受或者怎么样，或者你觉得会有一点突兀，
嗯，
就是我有就会有一点唐突，所以我有一点 就是对于不太熟的人，
嗯嗯，
我会把不住那个度。
是的是的是的，
对，
我前两天还报了我一个一年多没有好好聊天的朋友，就是我们当时吃饭的时候深度的聊了一次之后，嗯，我其实聊特别感动，我说我已经有一年多没有这样听你说话了，然后他也很感动，
嗯，
我能感觉到他那一刻就是表情都松动都变了，
嗯，
然后走的时候呢，其实我当时没有想拥抱他就走了，因为他是个男生，然后后来呢他本来要走的他就回过来，他说哎抱一个吧，然后我们俩就抱了一下，
嗯，
然后他就走，就真的每一次抱的时候你那个心里真的是会有颤动一下
的。对
的，
是的是的，我完全理解你说的东西，嗯，
啊，然后还有一个我想起来也是一个男生，他去日本了，然后去日本之前呢我其实是比较也像你一样很喜欢去拥抱别人的，但我也很克制，就是平时不会去抱就是你觉得他没有这个拥抱文化的人，
嗯，
然后但是他那次要走了嘛，我就拥抱了，结果后来他走之后他给我发微信，他说其实我是很喜欢而且很想要拥抱我的朋友们的，但是我就很不好意思，
嗯，
然后我说 OK 那我知道了，那我们以后就是你要再回来什么我们也可以拥抱，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如果能够共享拥抱文化的话，其实是让大家都非常开心，而且是一种语言完全没有办法替代的感受。
对，而且我就发现其实你自己觉得你很克制，其实别人也克制，
对，
但是就是需要有一个人去打破这个东西。
对，
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前两天我在韩国，就刚刚我跟丸子还在说，我说对我来说这个旅行是一件让我觉得非常开心的事情，
嗯，
因为其实我是前天才从首尔回来，当时我们在梨泰院的时候有做一件是让我觉得这个 trip 里面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
你说，
我们当时是在梨泰院的一个有点像是家庭式的烤肉店。
嗯，
这个家庭式的烤肉店呢，就是一个Ajuma 就是那种大姐嘛，然后再跟另外一个她老公两个人一起经营的，然后在梨泰院的一个十字角上。那天晚上其实很晚了，因为我们在梨泰院玩嘛，然后玩过去了之后上去其实只有三桌。我们是第三桌进去的，
嗯，
哦不，我们是第二桌进去的，
嗯，
然后呢在我们之前只有一桌，就是像那种刚刚下班的那种韩国人，他们在那边已经喝得很嗨了，然后进去完了之后我们就点烤肉啊，点所有都点好了，结果当时有两个男生是那种棒球队刚刚训练完，
嗯，
从外面进来的男生，他们一走进来我就看到了他们，就是那个男生长得很像低配版的王一博，就当时我还发给了
不是王嘉尔吗，
王一博，
哦哦哦，
因为当时我还发给了老爷你知道吗，我说你看，因为他喜欢王一博，然后他我说你看这是有没有像低配版王一博啊什么的，然后一进来我就看见他了，后面我就其实我是很想过去跟他 say hi 的，因为我是很喜欢他们几个，包括长相啊，包括他们的这个身体架子什么的，然后我朋友就觉得哎，他说你这样太丢人了什么，后面我就说你看他们开始喝酒了，因为我们那个角度正好能够看到对方，
嗯，
他们在喝深水炸弹，
嗯，
深水炸弹如果大家喝的话就是把那个啤酒就是把烧酒倒到啤酒里面，就是把烧酒跟啤酒的混合，
嗯，
因为一个是有气的一个是没气的，所以它上头是非常快的，
嗯，
我说那你等他们再喝一下，我们等他们再喝一下，然后结果后来看到那个男生已经有一点状态起来了，然后我们一开始我们其实是在跟那个一起帮我们烤肉的 Ajuma 在那边聊天，然后我就说他皮肤很好，然后他又很温柔，长得又很漂亮，
嗯，
因为旁边正好贴了那个秀智做烧酒的广告，
嗯，
我就说你这个形象完全可以去演秀智的妈妈，
嗯，
然后他就跟他聊得非常开心，然后我看那个男生状态差不多了，我就跟那个阿祖玛说，我说你觉得那个男生好不好看，然后后来他有点没听懂，他说哦，他说挺好看的，我说那我想送一个他的烧酒，我说你帮我把酒递过去好不好，你就说是我们这一桌送给他的，
嗯哼，
然后后来我朋友其实觉得是很丢人的一件事情，然后我说没有啊，我说你表达好感表达善意，如果别人给我送酒我也是很开心的，就是不管在任何场合别人给我们搞一酒，
你的催产素就会增加，
我的催产素就慌慌慌就上来了呀，结果后来是那个阿加西就是她老公帮她把那个酒送过去的，然后送过去之后那个男生果然是很开心的，后来我们就是因为本来第一桌走了已经，然后那天晚上本来是唯一的我们这桌都是女孩，他们那桌都是男孩，然后结果后来就一起喝，然后喝完之后就一起走的，
然后你们所有人的催产素都增加了，
对，所以其实你就看就是你克制我克制，就是一旦有人打破这个僵局大家都很开心，
没错，
对，
就不要那么克制，朋友们，
真的不要这么克制，就这不是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
嗯，
这有什么好克制的？
而且我觉得其实就是多做一些让自己和对方的催产素都更增加的事情，其实蛮好的，因为生活已经这么的苦了，你不来点甜吗？
对呀、
啊。然后说回来啊，就是不仅是小朋友，然后我们自己的同龄人父母，还有就是对于我们的爷爷奶奶甚至是老人家，其实老人家是非常孤独的，而如果我们作为年轻人儿女小辈的话，我们如果能去握他们的手，然后拥抱他们，甚至是亲吻他们，其实是可以极大的缓解他们的孤独感和寂寞的。那个书里面有一句原文啊，我看得特别的就震动，他说得不到身体接触的老年人是悲伤和不幸的。
嗯
嗯，
都不要说是，就我给你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每次我去医美的时候，其实我是害怕的，
嗯，
因为它疼，
嗯，
但是呢这个时候只要我躺在那个地方有一个护士握了我的手、
哦、
你就会觉得你能缓解很多，就好像是有人，我们可能会语言上讲说有人给你能量、
嗯、
但是他从这个生物学的角度他帮你解释就是你为什么会觉得你自己情绪上有缓解。
哦，你这个让我想到就是我妈在云南的时候高反、
嗯、
我爸就会凑过去，然后把我妈的那个头抱在她的怀里，然后摸一下她。
哦，你爸很好啊。
然后就会拍她的背啊什么的、
嗯、
我当时其实我有点不能理解，我心想你这样也不能缓解我妈的高反啊。
对对对对。
但是我现在想想她可能真的是它会促进你的激素调节。
对，所以其实人体是非常复杂的、
而且非常神奇，非常精密的，
非常精密的。你看这么多就是在病床前的老人，如果他比如有一些得了很严重的疾病、
嗯、
或者他处在一个非常痛苦的状态，你都会看到他的晚辈就是在床边一直握着他的手、就是我们觉得是在给他能量，其实他可能给的是一些更加精密的东西。
真的真的，就 body touch 就是那个身体接触还是很神奇的、
嗯、是的是的。
嗯，那我们讲完这个身体接触，我们再来说一下就是刚刚你提到的皮质醇。
嗯，
就是皮质醇呢它其实是一种压力激素嘛，就当代人其实就是有一种说法叫做皮质醇中毒，就是因为如果你长期在压力或者是紧张的状态里，然后你的皮质醇保持着比较高的水平的话，你的免疫力就会下降，然后可能会有一些炎症，比如说什么脱发呀，然后多汗呀，然后感觉异常啊等等，其实包括睡眠之类的。而皮质醇过高可能还会影响你的认知的变化，比如说你的注意力不集中啊，或者说注意力工作效率低下呀之类的、
嗯、
而这里面我觉得比较有趣的一点啊，是他提到其实我们的脑子和身体是没有办法分辨真实的危机和想象的危机。
对，
就是你虽然我们现在现代生活看起来没有车撞你，没有老虎跟在你后边，但你每天在那个大楼里写字吧，你就是很紧张，
就是你那个微压力是非常重的。
对，这个真的可以结合我们那期微压力，听微压力那期是叫什么名字，直接搜微压力能搜到，
能搜到，能搜到，就搜微压力三个字就能搜到、
那期真的也很不错。然后呢在这个状态下面，其实书里面就说啊，其实大部分让我们忧心和警惕的事情其实是我们臆想出来给我们自己增加了激素水平。而就是比如说你担心你被炒鱿鱼了，或者说你的丈夫不忠诚，或者是你的儿子有毒瘾啊，什么未来的未雨绸缪，所有的这些东西，包括你刚刚提到你妈妈的一些担心，其实都是皮质醇会增加的，但它其实不是真实世界里的危险。
对， 对，就是我会用一个词形容我妈妈，就我经常说她自导自演就是没有人给你这个戏嘛，然后你
戏太多，
然后就自己在那儿担心，然后担心完了之后皮质醇就哐哐哐就往上，
对，
然后皮质醇一高了人就焦虑有压力，
免疫系统下降，
免疫系统下降，身体不好，你又开始吃药，然后吃完药之后又有压力，然后就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没错，
所以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为什么今天我会特别想要跟大家讲这一期，就是我觉得不是说要给大家做一些什么样的科普、
嗯、
而是转换那种思维方式是特别重要的、
嗯、
因为其实事儿都摆在那儿，就是看你怎么去看这个事情。比如说今天老板让你 你加班了。
嗯，
我就跟大家说吧，今天其实是最后一个工作日，是12月29号。
我们就是线路线上。
对，但是实际上我这整个元旦都是处在一个需要加班的状态。
嗯，
就其实我一开始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是有一点不太开心的，因为我觉得好不容易我有一个假期，而且是跨年。
嗯，
但是呢，这个事情完全可以以另外一个方式来想象，就是你做了一年的东西，最后你要有一个比较系统性的，可以给你的老板去做展示，你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成就，跟你学习了多少的这个渠道。
嗯，
其实我觉得是一件蛮好的事情，就是事儿都摆在那儿，就看你怎么想，就是你想要分泌哪种因素，你是想要负极的，你还想要正极的，
你是想要有催产素还是皮质醇，
你是想要你那个药丸里面是增长哪边，你就怎么想。
哎，而且啊，就是包括我们现在不是有很多的信息，很海量的新闻啊什么的，也会，我们经常会时不时就要看一下手机，时不时就要看一下手机。今天我同事还在说周末就不应该看手机。
嗯，
他说因为一方面你就避免你的老板给你发信息，另外一方面确实就是信息给我们的生活造成了太多的干扰，而我们一直沉溺在这个情绪和干扰里面，其实就是我们的那个刺激啊，就是会更麻木，就是你需要更大的刺激才能刺激到你。
嗯，
而这个情绪化的这种激素，它会就是影响你的生活，它会影响你这种高警戒的状态，就皮质醇特别特别高的状态，其实是影响你去真实的感受到你生活中很重要和很美好的东西的。
而且我觉得它其实很影响人际关系。
嗯，
就是你想两个人都在你身边，如果一个人他长期是处在焦虑的跟警戒的状态，他是一个自我封闭的状态，跟另外一个人他就是一个快乐大狗，然后每天就能开开心心的，可以给你带来很多催产素。你说你本能的你就会去接近另外那一个，对吧？
对。嗯，就你说喜欢一个人喜欢的什么，可能就是因为他让你分泌了催产素。
哎呦，当然当然，我觉得是没有人会喜欢一个人说他让你皮质醇哐哐增加的。
哦，那不一定哦，我们待会后面讲。
哦，对，
对，
确实是，确实是，
这是个很神奇的事情。哦，然后我们接下来再讲一个，就是关它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很好的提出来的点，叫做社交疼痛。
嗯，
就是什么叫做社交疼痛呢？就是当一群朋友比如说你的好朋友，你觉得大家都玩得很好，但有一天你发现他们出去玩了，没有告诉你，没有带你，又或者说你在被朋友拒绝啦，或者说羞辱了，或者说刺激到了，而这种被排斥的时候，你的脑子其实就是会分泌皮质醇。
嗯，
然后这个时候其实你感受到的疼痛啊，跟你被身体物理上打了挨打的时候大脑接受到的东西是一样一样的。
嗯，
所以就是当你在社交上被拒绝的时候，其实他拒绝你就跟他打你是一样的本质上。
哦，
嗯，
那这个人也很难。就是你说我们不可能在所有的局都把所有的人叫上，那你说那个如果对方就是很敏感的人，就是你不就被动的成了打人的人吗？
差不多就是意思。
这也挺现实的，挺残忍的。
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要从自己入手吧，就是你怎么样去消除你的社交疼痛，其实也是有方法的。因为书里面说了，
嗯，
比如说你要去，你做一个能够共情别人的人。
嗯，
意思就是如果你感觉到了比如说伤害啊什么的，你可以从你自己那里去变得更有共情力，然后促进你自己的催产素的增加。
嗯，
第一个是用心照顾你身边的人，然后对你身边的人表达关心，然后让他们觉得你是一个可以依靠的人。
哦，
因为当你去关心别人的时候，其实你们俩的，那个，
关系是更近的，
然后催产素就会分泌。
嗯，
然后第二个就是如果你见不到对你很重要的人，你就可以给他打电话或者是视频，就是跟人的连接越多，你的那个激素正向的就会更多。
哎，你知道吗，就是有一次我在 dating app 上滑到一个男生，是一个台湾人，然后他就是我们在聊，大概可能聊了几句之后，他就说我可以给你打电话吗？
哇哦！
然后我当时觉得说，我说有一点奇怪哦，就是我也没有见过你，
嗯，
然后我跟你没有聊多久，为什么要给我打电话？
嗯，
然后后来他才跟我讲，他说因为他觉得听到人的声音跟你一个人表达的方式跟你在线上能够传达出来的信息完全是不一样的，因为声音是更加立体的，
嗯，
它更加能够凸显你是谁，并且可能对他来说这是一个效率更高的方式。
所以你后来接他电话？
我接了呀，我当然接了。
然后呢？
就还不错啊，
是吧？
对啊，那就这个感觉其实是不错的。
鼓励大家在 dating app 打电话吗？
这个我不确定，就是每个人要有每个人的度的把握，因为也会遇到奇怪的人。因为我记得很早，大概第二次、第三次的节目的时候，哦、我们也录过，其实网上也会有一些奇怪的人，
就是不大
对。就是如果你有自己的底牌，你知道你在什么情况下可以退出的话，你可以接这个电话。
又或者是如果你觉得你的魅力足够的话，你可以主动给别人打电话。
对啊对啊，就是这个东西，就是我是给大家提供一个思路，
哎，
就是一个思路，
一个工具，
一个工具，
对
对。
然后第三个呢，缓解你的社交疼痛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拥抱他人。
哎，而且我现在觉得这个拥抱他人是一个很好的 pick up line。就是你可以跟他们说，哎，前段时间我读了一本书，
前段时间我听了一期节目，
听了一期节目叫做
来
都来了，寻找你的维他命人，然后其中提到了催产素这个概念。
对，
然后他就说，如果你拥抱他人的话，其实我们两个人都会有催产素，
都
你看
有益健康，
对，有益健康、你看今天是不是要跨年了，那要不然今天我抱你一下吧、让我们今天都有催产素再回家。
这个
就
是
它是一个很好的 pick up line、
是的是的是的，
对对对，
就是非常的正向，就是我们不是要有什么一定要有什么，但是就是起码我们的催产素都增加了。
对，就大家不要这么克制，真的不要这么克制，
我们
就
都更健康了、
就是、对对对、是的。
然后第四个呢，就是减少线上增加线下，因为他提到啊，就是催产素它的分泌是需要信号和外界的安全感的，你要前提是你对周遭的环境是感知到安全信任的，你才会分泌这样的催产素，如果说没有信任感的话，其实就比较难。
嗯
嗯，那这个就是我们先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这两种激素，它其实在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会以一种你看不见但是很神奇的方式去影响我们的生活。
嗯，
但是呢它这里也补充了，就是说我们要避免激素决定论，就是的人他不是说完全由激素操控的、他是有自己的意志和灵魂的，就是灵魂意志和身体共同构成了你自己，而不是说所有的事情都是靠激素影响的。那我们第二趴就来到了我今天的，
他太感兴趣了，丸子他这一趴太感兴趣了，
错题集，
错题集、来吧。
我真的会谢，我就是看到这本书、我觉得这本书这个趴里面讲的所有的内容简直就是针对我出的课程。
对的，就是让你要把这些修行给修完了，你可能就完整了。
对，
嗯，
因为我以前真的会想很多关于这个里面的想不通的问题。
嗯，
我们一个个拆解啊。第一个是爱情是盲目的嘛，那这里面其实答案就是降智的。因为他说呢，首先第一，一见钟情是什么，他说其实主要一见钟情是视觉冲击。
嗯，
就有一句话呢，他说他父亲说的叫做男人靠眼睛谈恋爱，女人靠耳朵谈恋爱。
哎，但是你不是之前说你不相信一见钟情吗？
我是不相信一见钟情，他是先从一见钟情入手、告诉你一见钟情其实也不靠谱。
我是很相信一见钟情的。
他说为什么不相信、就是不行呢，就是因为一见钟情它很大程度上是关乎于你的视觉、目光、吸引力、欲望和激情的，但其实因为你不了解对方嘛，它其实和爱情的关系也不是很大。
嗯，
因为爱情它是要建立在就更深层次的基础上，那个关于爱情的部分你是要了解对方，然后再逐步逐步的发展，才会有一段很美好的爱情的，要不然的话爱情可能就会甜蜜的开始，然后突然戛然终止。
那他那段时间他也是爱情啊。
啊，是，但是就是一见钟情他的那个、就相当于比如说你一见钟情是 5%， 然后爱情可能是 20%， 然后稳定关系是 50%， 就是他是成比缩小的嘛。
嗯，
然后呢对于爱情，他这个作者的父亲又有一句名言说，爱情出现的时候可能是很盲目的，但是爱情离开的时候我们头脑是非常清醒的。
嗯，
然后生理的机制上就是真的当你坠入爱河的时候，你的大脑前额叶皮质这个东西是负责集中精力制定计划和做出判断的，它就会停止工作。
哦，
它是生理性降智。
所以为什么这么多人说谈恋爱恋爱中的人都是傻子，
是他是真的，
他是有科学依据的，
他是生物上降智，
他是有生物上降智的这个功能在背后的，
真的。然后包括你的负责产生恐惧感和警戒程度的那个杏仁核呀，也活性会降低， 所以你真的一谈恋爱降智，这个是非常科学的。
哎，那你说反过来讲是不是也合理，就是如果当我想离开一段关系的时候，我就让自己集中精力，然后制定计划，努力工作
啊，
然后那个就是你的那个强烈的冲昏头脑的感觉就会被、嗯、
是的
就会被淡一点，
你就会激活你的那个警戒部分、
啊、
你就下头了嘛。
对对对对、
啊、对，哎，你这个思路又打开了，
对吧？
对。然后呢他就说到，但是这个东西爱情它的发生啊，尤其是那种狂热的感情，其实就是因为你思考和理智的部分降低了，
嗯，
然后所以爱情专家们他就会建议你花一年半的时间来沉淀和稳定你的感情，不要一头脑发热就跟别人结婚啊，不要闪婚啊，等你那个前额叶皮质恢复正常工作状态的时候，你才能够明智的判断这段感情应该怎么发展下去、
嗯、
就他就说叫你冷静冷静，不是说什么不想让你好好谈恋爱，而是从生物的角度上来说，你当时确实是没有这个能力。所以呢就是之前啊、哦、其实我个人就很容易就是说上头，然后一上头我就会觉得说那都这么喜欢了肯定要谈恋爱，对吧、
啊，
然后我就完全不能理解我刚刚说的这些，
我现在也不能理解，就是这恋爱也得谈得这么谨慎吗？说实在的，就这个东西我真的是无法理解。就是、
但我跟你说，我原来如果是我原来，我也会觉得我不要就是学这些东西。但是我个人的亲身经历就是，有的时候你上头快，确实是很容易结束的不太高兴。
嗯
啊、就是或者是本来可以更好、更缓慢的开展的关系，因为你快了，所以会有一些误会，或者说。情绪上的
就是你们两个人的关系的就是那个激烈程度让人觉得太窒息了，
就他是因为人和人的感情，他你不像开车你可以往回倒的，他其实是倒不回来的，
嗯，
发生了的事情一定会对你产生影响
的，是
的，
是的，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慢是有道理的，我这么说，
对 对, 对，
我就是说我今天知道了，下次我慢一点，
嗯，就是你上头的时候上完头之后觉得哎等一下有点警惕性啊，我们停一下停一下，然后再说，我想让、啊、我想一想冷静想清楚再说，
对，我以前就是管他呢，我这么好不容易的我就冲，
嗯
嗯,
嗯，
我就这种感觉，
嗯，
然后呢说到这个爱情它确实是降智的时候呢，他就说怎么样去选择正确的伴侣，它其实就是真的分阶段的。第一个阶段就是你好像身体里有一些火花萌芽了，你想知道更多关于他的事情，然后你对他的什么各种什么肢体语言啊，然后外表啊，香味啊，然后说话的方式啊，然后他的职业背景啊，各种各种你都感兴趣，
嗯嗯，
这是第一个，就是萌芽的热情，
嗯，
然后第二
passion,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你的头脑要和智力就要开始 work,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如果你上头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分辨这些东西，那第二个阶段你当你稍微下点头，你那大脑开始正常工作的时候，它也就是之前我们也提到这几个问题嘛，上两期节目的时候就是会问这段关系是适合我的吗？对方是能够使我成为更好的人的吗？然后对方和我的处事方式和价值观匹配吗？对方符合我的择偶标准吗？我理解啊，他这个是为了选择终身伴侣的，不是说你谈那种激情恋爱的。
嗯，
就当你要去选择你婚恋的对象的时候，你要去考虑，你用脑子去判断，
重新衡量一下，
对
对，
然后去让你的大脑重新开始 work,
嗯，
然后当你考虑完这一些问题之后，你再去推进下一步。因为他说什么呢，就是如果说你发现你这些答案是不对或者说有风险的时候，你就最好是不要冲，
嗯，
因为呢你爱错一个人真的是非常痛苦的事情，
嗯，
当然了，在前辈的角度上来说，告诉你肯定是要告的。但是如果人生嘛这么长，没有爱错一两个人，那都是白活了。
对
呀，
对，哎，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你衡量完这些问题之后，如果你的答案都是否定的，你可以冲，
嗯，
因为我觉得上头的感觉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是的，
就是你冲的时候，你得知道它的走向不是一个长期稳定的伴侣，
就是你得知道你这个行为是有后果的，然后你愿意去承担那个后果。
嗯，
就我知道这个结果可能不好。好，可能我就是会很痛苦，我可能未来就是一泪洗面一个月，但我今天就是要跟你谈恋爱。
嗯，
如果要这样呢也行，
嗯，
但我以前可能就是我觉得有一些年轻时候你是不知道有这样后果的，你是 懵懂的冲进去的。
而且其实在我的个人体验是，你上头上成那样的时候，你根本就不会去想这些东西。我还逼迫的我在这想什么这段关系适合我吗，哎，我跟你说，就是我上头的时候，我但凡有个朋友出来说一句这个人不行不适合你，我都觉得你根本就不懂
你不懂爱情，
你根本就不懂爱情，你看
你这个俗人，
你根本就看不见我看到他的点你还搁这儿问我四个问题呢，闭嘴吧你。
我跟你说，你这叫情而夜还没有开始工作
对，是的，是的，
你这个就是什么那个杏仁核，杏仁核就是完全没有在工作，
是的
啊，活性极其低，
对的。
然后就这个说明你在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他刚刚说的就已经你那脑子可以正常工作，你就问。因为啊，如果说爱错一个人，他确实是会非常痛苦的，而在一段关系里面，可能你痛苦，对方也很痛苦，双方都会投入大量的感情，这个是我觉得是你需要去预见和衡量一下要不要走进去的。如果你选择，那没话说嘛。然后第三个就是，当你真的决定不管怎么样，我今天就是要选择爱情，你就会坠入爱河，然后你的身体和欲望的吸引力就会开始增大呀，然后就是体验到各种各样的就是上上下下。然后第四个阶段就是，如果是你选择了终身伴侣的话，其实还有一个东西叫意志力，就是你要肯定会经历很多的痛苦和波动，那这个时候除了所谓的激情也好，喜欢也好，其实是需要意志力去维持这段关系的。他的意思就是说，那你选择终身伴侣其实是有这四个阶段的。然后如何去选择终身伴侣呢，他又讲了一个我觉得对我个人挺有启发的概念，叫做激活你的上行网状激活系统。
什么叫上行网状激活系统？
它这个理论叫做使用你的金字塔搭建你要找的那个人的品质。就金字塔第一层底层是比较大的那一层，就那个大的一层呢，你就放一些人的那些基本面，比如说善良、热情、忠诚长情，然后就是比如说你喜欢外放的你就放外放，然后你喜欢内敛的你就放内敛，然后上面那一层就是相当于它会给你产生火花的那一层，比如说什么喜欢历史啊，喜欢运动啊，滑雪呀，就这种东西然后当你那个金字塔累积下来你能够更加明确你金字塔底部是什么和顶部是什么的时候，你就更容易去明确你那个画像。但他也说了，他说如果你的匹配要求高的话，你就会比较难找到对象，因为它太精确了。但是一旦你找到了的话，它就很有可能是对的人，
它会让你觉得幸福感非常高。就是如果我就放一个，我就喜欢那种非常自信阳光的人，然后我一看到那个人，如果最后这个人还喜欢我的话，你就觉得你们两个精准 match 了。
对，
然后你会觉得我居然能找到这样的人，太好了，就是我的梦中情郎啊。
没错，
对，
因为我个人的体会，他这里面书，我真的觉得这些书里面好多话都在说我。他说因为有很多人会引起我们的注意和我们擦出火花，但是适合长期共同生活的人并不会太多。
就是他其实可以满足你金字塔上半段的那些东西，他给了你火花，让你觉得哦，这个人我跟他有 chemistry， 你们有化学反应，哦，我好喜欢他，我想跟他在一起。殊不知他下层这些东西根本就不匹配。
没错，
所以其实你应该先找的是下层的这些人，你到底有什么东西是你硬性一定需要的，然后再去考虑上层的这些火花层面的东西。
太对了，就不要从上到下看，要从下到上看。
对，是的。
如果他不满足你金字塔下面那一层，你想都不要想。然后呢，就是问题就来了，就是那个金字塔里面到底放什么？我其实是不知道的。
对，有可能你会放错东西。所以对我来说，就是我的金字塔下层其实只有一样东西。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说了，说为什么你要去明确这个东西啊？因为有可能很多人说，哎，我就是要一个各方面都很好的人啊，我就是要一个全面优秀的德智体美劳的三好学生啊，对吧？他这个东西是不行的。为什么呢？因为从生物学角度上来说，你的大脑捕捉不了那么多信息，筛选不了。
而且我觉得你的大脑会放大那个你特别感兴趣的那个点。
对，因为他说的是大脑你每一个瞬间都会接受到几百万比特的信息，但是他只会注意到你感兴趣的和你在找的东西。所以就你会有那种 体验，就是说你今天就注意穿黄色衣服的人，你脑子里就有，你看满大街都是黄色。
嗯，
今天我们开车出去的时候，我们同事说，哎，说了个什么品牌，就是现在已经破产了的品牌，
嗯，
那个车，然后他就好多辆在大街上跑，然后我们同事说，哎，今天怎么这个牌子的车这么多？
嗯，
就是真的，你只要但凡注意到什么，你就满眼都是，
嗯，孕妇效应，
真的是这样子。
嗯，
所以说，就从科学的角度上来说，有医生就说，你内心真正渴望的东西是会被你的大脑揭示出来的。
嗯，
所以说，当你去。而这个东西呢，就是激活了你的上行网状激活系统。
嗯
啊，所以当你不知道你想要什么的时候，你的大脑就没有办法筛选。而当你激活了你这个系统的时候，明确了你的标准，你就会更容易看到它。
嗯，
如果说你刚开始啊，觉得说啊，那我以为的并不一定是我以为的啊。那就慢慢修正了。但
对，就是说可能对我来说，我的一个困扰是我并不知道金字塔里面到底放了哪些东西。
嗯，
就我金字塔里面的东西其实是很少的。
嗯，
你觉得好像我对很多事情都很好奇，然后很有探索欲，但其实我金字塔里面的东西是非常少的。
嗯
嗯，
但是你这个就很精准啊，就是你可以
对
很高效的过滤掉90%的人。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就确实是
的。这个其实是很好的。
嗯，
因为如果你金字塔里面的东西多，或者说你的注意力分散，你可能每天要筛很多，你的工作量就很大。
嗯，你的脑子非常占用它的 CPU
啊，对，你就烧掉了呀。
嗯，
对。然后这个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我觉得对我个人来说一直在点名的事情。
嗯，
就是简单来说就是降速和建立你的金字塔。
嗯
啊，然后它这里面其实还有给到两个小的建议讨论，就是说。如果你觉得别人很难爱上自己怎么办？
嗯，
有几个视角可以供你们就是参考。第一个就是分析一下你目前是不是处在一个皮质醇中毒的状态。
嗯，
因为皮质醇中毒或者说高水平呢，它就会让你自己处在一个焦虑啊、易怒啊、悲伤的状态，所以身边的人他就会生物性的远离你。
嗯，
这个东西我觉得很好理解，就是什么呢，当你自己状态好的时候，你出门买杯咖啡都有桃花。
对
嗯，
对，
就当你自己的那个催产素高的时候，人家就是愿意接近。
对，而且那天其实在韩国的时候，有一个跟我一起去的小伙伴，他讲了一句话，我现在印象非常深刻。她是一个身材很好的一个女生。
嗯，
但她的身材好不是我们概念里面好像你什么胸大腰细腿长这种身材好，是她练得非常好。
哦，
然后后来我们这两天因为在韩国就是又喝酒然后又熬夜然后又吃很多东西。
嗯，
我们就说哎，这完蛋了，回去一定要长胖啊什么的。
嗯，
然后他就说你应该当一个 happy person， 他说你要当一个快乐的人。
啊，
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快乐的人就是减重就是很快的。他说为什么他这么容易把身材练出来，就是因为他整个人的状态是非常好的。
哦，
心情好。
哎呀，
如果一个人的皮质醇高的话，你就会发现那种看上去很丧的人通常来说身材可能也不怎么样。
哦。
嗯，
但是我确实觉得啊，就虽然我不知道我的那个激素分泌，但我觉得我可能近一两年我的皮质醇是从一个高水平慢慢降下来了的。
嗯，
就它你能生理上的体会到你更容易开心和更轻快了。
哦，那其实是个很好啊。
对的，
对啊对啊。
然后接下来呢，除了提高你的催产素和降低你的皮质醇呢，还有一些比如说多微笑啊，保持幽默感，然后努力和他人沟通，然后了解你的性格，让你身边的人生活愉快，保持好心情等等，其实都是从让你自己的 mode 就是整个的氛围变得更加阳光积极。
嗯，
来调节，别人就会更容易喜欢上你。
对，没错。嗯，
对。
嗯，
那接下来这一趴就是你扣的。
对，其实在这本书里面我自己最大的 take away 就是刚刚一开始讲的，它有一章叫做有毒的人。
嗯，
因为以前在我的dating life 里面，或者是我上过头的人，我交往过的人，我喜欢的人里面，我是没有有毒的人这个概念的。
嗯，
因为如果大家熟悉我的话就知道我这个人完全是一个内驱力驱动我目标驱动的一个人。
嗯，
就如果说我喜欢这个人，我可能对你的喜欢是非常强烈的，我不会管身边的任何人说任何话。
对，
或者就是哪怕我看到了一些你自己就是我觉得其实是不能接受的。
嗯，
我也会选择性的把它过滤掉。我就是喜欢你。
嗯，
我就是得跟你在一起，然后我一定要跟你走完这段路，可哪怕最后走的遍体鳞伤，我觉得这段我值了，
就我要就我要。
对。嗯，就是我其实是这种人。
嗯，
但是确实在过往的经历中有很多是我 以当时的经历是我是没有办法把它拆解开来的，就是比如说我明明很喜欢这个人，为什么我跟他在一起感觉这么疲惫，或者是
不舒服，
感觉这么不舒服，为什么我每次跟他分开的时候我都长舒一口气，我不是这么喜欢他吗？就他会有很多这种没有办法解释的现象。所以当时就是当我读到这个有毒的人这一章的时候，他就说其实有毒的人会让人这个皮质醇水平升高。首先我们要澄清一点啊，就是说没有绝对的说你这个人本身是有毒的，就像我们说没有一个是绝对的渣男，只有说他在这段关系里面他对你是一渣男。
嗯，
所以可能就是这一段关系会造成他对你来说是有毒的这个人。那他就强调了一下，就说有毒的人会让我们不舒服，然后他会有一种潜意识的抗拒，可能你上头的时候你是非常喜欢他的，那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呢，你会感觉到压抑，被束缚，仿佛失去了自由。同时这种有毒的人通常是具有侵略性跟攻击性的，他们会侵占我们的空间。就是我自己的经历里面，可能这种有毒的人，一方面我们觉得他闪闪发光，可能是他一个点，比如说他学历非常高，他长得非常帅，然后他优秀，他有魅力，他很会讲笑话，可能就是一个点把他放大了所有的这个人的个人魅力。但是与此同时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并没有很好的尊重你，
他没有 take care 到你的情绪，
他没有 take down 他没有 take care 到我的情绪。然后与此同时呢，他可能会打压你，然后他会让你在跟他交往的过程中感觉到疲惫跟愤怒。那其实就是你长期跟这样的人处在一起的时候，可能你自己的一个体感是，哦，我终于跟我喜欢的人在一起了，好像他是我的一个奖杯，我好不容易跟他在一起了，
我终于跟这个人在一起，
我终于跟
我
这么喜欢的人
男神
在一起了，对吧？但是实际上就是这段关系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有毒的，就是你自己的身体那个皮质醇会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就是在我过往的这样的关系里面，哪怕我后来迁移到工作里面，我都是在工作里面是非常警戒或者是易怒的一个状态，包括我对我的朋友也是不是有那么有耐心的一个情况。
他其实就是你接触这个人的时候，你因为你这段关系有毒，他有点像是你把毒投入到了一个水源里，然后那个水流出来，不管流到哪里去它都有毒。
或者是可能我在一个有毒的关系里面，然后他让我自己成为了一个毒的携带者，
对
他成为我一个毒的携带体。所以当我跟任何人接触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化学反应它都不是一个健康的反应。
你让我想起来之前很古早的时候，大家不是有一个说法吗？就是说不管那个人看起来有多好，但是他如果让你感觉不好的话，你就要离开他，你不要再留在那个关系里面。其实从这个视角里来解读，就是因为他这段关系是有毒的。因为不是你像你这种，我其实也经历过这种，你特别特别喜欢一个人，但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就是不舒服，他就是不会很健康的去和你接触，
对，
不会很健康的和你交往，
对，
那这个时候你就应该知道，就谨慎的知道其实这不是一段你可以踏入的关系。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我们身体的体感跟你的脑子跟你的心，它三个东西应该是分开来衡量的，
独立的。
而且其实你的身体的状态才是最诚实的，你的脑袋跟你的心都会骗你。
对，而且它会就是你的身体已经给你发出警报了，如果你会忽略它的话，你就按照你的脑子来命令你的身体，其实你的身体会抗议的。
对的对的，就是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之前是跟一个意大利的老外交往，但是那个意大利的老外其实是大他快10岁了。我们每次见到他的时候，他都是在跟我抱怨一些生活中就是在我看起来不是这么严重的事情。然后呢他那段时间包括整个脸色啊都不是特别好，人的状态都不是特别好。但是他后来跟这个意大利老外分手之后，他交往了一个小他10岁的一个小男生然后每天就是春光满面，就是你就能看到一个人在好，但实际上他是更喜欢那个意大利老外的。
OK，
对，但是你能看到一个人你处在好的关系中跟处在坏的关系中，你这个人的状态是最诚实的。
就是他一个人啊，他是你是被养着的还是
被
耗
着
的？
其实是最直接的。
对
对，然后呢，他这个书里面也举例了几种，就是说哪些人是有毒的人，我可以跟大家一一列举一下。因为其实在我读到之前，我可能有一些非常模糊的概念，直到他把这些东西拎出来的时候呢，我脑中这些人的具体的形象就出来了。可能比如说自私的人，对应的就是那种永远是在说他自己的事情。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交往过那种人，就是他永远就在说我怎么样，然后我今天怎么怎么着，就是当你要开始你的话题的时候，他就以一个句号结束了。
有有有，他而且他会就是责备你说你怎么没有考虑我的感受。
对，
我还想问你怎么没有考虑我的感受呢。
是的，他其实是在争夺这个关系里面的那个 attention。
对
对，就这种人其实他也是非常耗你的。然后第二个叫做消极的人，就是这一类人呢，他就是永远在抱怨，就是他总觉得他所处的环境明明在我看来已经非常养尊处优非常优渥了，他想要的东西可能别人都要努力一辈子才能得到，但是他永远看待这些东西的方式就是非常非常的负面。比如说他会对身边的朋友有不好的看法啊，或者是对气温啊，对食物，对交通，对政府，就是你都想不到怎么这个人会抱怨今天的这些东西。就他永远你能从他嘴里听到的东西都是一些负面的东西，就这种人其实你也是要远离的，他也从某种程度上会消耗掉你很多的能量。就你在他旁边不是一个树洞就是一个垃圾桶，就你想想你身边有没有这样把你当树洞把你当垃圾桶的人，如果有的话这种人尽量远离他。然后第三种人就是有受害者心态的人，就是他们好像觉得说自己的生活当中自己才是那个最无辜的，所有人都应该顾着他，然后应该去养着他，然后稍微有一点怠慢他就觉得哦天哪，就全世界都对我不起，然后
都遗弃我，
然后他就是自己处在一个像这种很可怜的站在路边被雨淋的小狗的这种姿态，就这种人其实也不好的。
养过呀，
养过。然后还有那种善于操纵他人的人，就这种人相对来说会比较隐形一点。因为善于操纵他人的人对于我的体感是，因为其实我是一个很直接很坦诚的人，所以就是我有什么基本上就直接说了，我不说的我就不说了。就是我会对于那种善于操纵我的人，我会能感觉到是我有苦说不出。你能理解吗？就是他好像表面上给到你的东西都是非常合理的，
他有点像父母，
但是他底下底层又有一些他自己闭环的非常利他自己的一些逻辑，
就是有一种我为了你好的感觉。
倒也不是我为了你好，就是他自己对自己是逻辑闭环，但是他给出你的东西好像是能够帮助到你的，实际上你但凡用脑子你都知道他是在试图 PUA 你。
我觉得用第一性原理啊，就是这件事情对他有没有好处，
对，
就谁是第一受益人。别说的天花乱坠的，就看行动。
对的，还有一种就是过于依赖他人的人，这种也是非常有毒的，不管是他过于依赖你还是他希望你过于依赖他。因为我觉得所有的健康的关系，两个人都是独立的平等的个体，就是我们只有互相尊重才能够走得长远。对，所以相当于是就是在这个章节就帮我把这些人给拎出来了。因为就包括之前我跟丸子其实有聊嘛，丸子就说这些东西你不知道吗，我说知道吗，好像也是知道的。但是呢就是当你的那个喜欢的感觉太强了，就我是那种他有一点像我当下的那个目标，其实我会忽略掉我身体上很多体感，就是身体给我的警报我会根本就不 care。 但实际上这个时候这本书就告诉我的，就是这个时候你应该更听从你的身体而不是听从你的脑子或者是心灵。
就我跟Nicole聊，我觉得我们两个人的知识点都落在了对方的盲区，
完全没有交集，全是互补的。
就是我们两个人知道的东西在对方看来就是很了不得，但是自己觉得是常识。
对，
然后对方突然跑过来跟你说一个，哎，你知道吗，我今天发现一个什么，然后对方很冷漠的说，这不就是个常识吗？
对呀，
就你不能理解他为什么不知道。
对呀，
但是你的搭档跟你就只剩下盲区中间。
对的，因为丸子说，他说在我的概念里面，如果一个人让你觉得不舒服，你下意识就是应该
走
的
呀。
对呀，然后他刚刚跟你们讲滔滔不绝讲这个金字塔的时候，在我的概念里面，你就是应该先找底层的人，底层都不满足你，上面火花有什么用啊？对 呀。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给大家另外一个启发，就是当你不知道一件别人觉得是常识的事情的时候，你就完全不需要 feel guilty， 就是
对，你可以大胆表达，
哎，你就是不知道
啊，你就是不知道，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
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对，
就再常识的事情，你不知道都很正常。
嗯，
就你只要今天知道了就 OK 了，不要觉得说很羞愧，或者说哎呀我怎么这都不知道，哎，那人就是活到老学到老。
对，说到这个，我还想给大家迁移这个东西到职场上，因为有的时候其实职场上的上司有一种 leadership style， 他是让你觉得我是匮乏的。
嗯，
比如说他会跟你说这个东西你不知道吗，这个时候你就要想你告诉我我就知道了，因为我有太多你不知道的东西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把那个矛头最终指向自己，因为是对方讲这个话的人是他有问题。
哎，我觉得说讲一句这个东西你不知道吗，其实是很没有礼貌的。
嗯，非常没有礼貌。
嗯，
对，因为如果但凡我把我知道你不知道说的时候，你可以，我可以让你就是完全钻到地底下。
对呀。
嗯，
就是谁没有不知道的事情呢？而且其实在我的职场经验里面，其实好的领导他不会跟你说这句话，他反而会在很多个瞬间里面去承认说，哦，我不知道这件事情。
嗯，这才是聪明的领导。
就是不知道是在我们的工作中是一件很常见的事情。
嗯，
只要你现在知道了就可以了。
对的，所以如果这个领导他跟你说，这个东西你都不知道吗，你就回他，你告诉我我就知道了呀。
我现在知道了。
对呀，我现在知道不就行了吗？
嗯，对，
我知道的每件事情你都知道也不是的呀。
就不要因为自己不知道的事情而感到抱歉。
是的，没有，完全没有必要。
嗯，
然后他这个书里面后面就说到了，就说你怎么去对付有毒的人，因为首先我们识别出来了，然后第二个就是你要怎么去让自己能够更加舒服一点。其实对于我来说，我过往的经历是 walk away，
就走掉，
就是对我来说只有这一条路，就是你走掉。因为我不是那种，就是性格里面他不允许我说好像我明明知道你有毒，然后我还给你使一些小 tricks， 然后让你怎么怎么着，就是我不喜欢去做这种事情，我觉得他太滴滴答答，我不知道你明白意思吗？就是他太拖沓了，
他上不了台面，
就是他太拖沓了，他不是我喜欢的东西。
就打小牌。
对的，因为我相信宇宙守恒定律。
嗯，
就是说你今天把你的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这个人身上，你跟他玩一些这种其实没有结果的东西，但是实际上你的这个注意力是可以放到别的地方，你会有新的机会，新的东西进来的，你完全不要担心，你要相信你自己，
就你永远值得把你的精力投入在更好的地方。
对的，所以包括他这个里面也说到了第一条，叫做避免与他们打交道，这个也是这本书里面给出来的最第一条的建议。他就说远离那些让你心烦的人，与他们保持距离，并且为自己做一些思想建设，从而以强大的内心来应付好他们，就是千万不要自责。因为通常来说有毒的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会打压你的，因为只有打压你了他才好控制你。
嗯
嗯，
然后或者给你散发负面信息。
对的，
你就不接。
对的。哦，还有一种人，其实我之前在微博上写过，就是这种人现在我也比较警惕，就是他一上来就是给自己会给你展示一种我很牛逼的那种姿态。因为有的时候这种我很牛逼的姿态其实并不是他真的牛逼，而是他要向你示威，他希望你服他，
他要震慑你，
他要震慑你。所以这个东西大家千万要警惕，不要觉得自己好像匮乏或者是不如别人，完全不存在。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不要在乎他们的意见，因为就像我讲的，这些人通常可能会打压你，会对你生活指手画脚，或者是让你疲惫不堪，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像一个漏斗一样把他们的这些信息给过滤掉。
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
对的。然后第三个叫做学会适应，因为其实我们刚刚讲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在亲密关系里面，亲密关系我们是有选择的。
嗯，
如果说我们跟这个人关系不好的话，我们完全可以走，我们可以选择下一个。但是其实有一种有毒的人，比如说如果你有有毒的父母，或者是你有有毒的上司，
嗯，
你在工作环境里面不是说我说要走 我马上
就
能走，我明天就不上班了，肯定不是这种情况。然后你就得首先你得看明白这件事情，就是这个人他为什么会给你带来困扰，或者是给你带来不自信的感觉。如果说你诊断完说我自己是没有问题的，那么你就要想到一个对策是能够来适应他的。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刚刚我跟丸子在来的路上我们还在聊的，如果是你在职场上遇到了那种有毒的上司，你怎么去适应他呢？如果他试图控制你，那他让你干啥你给他干了就是了。然后你就是他想要 视为你就是哎，对对对，领导说的对，领导说的对，
对对对对，领导说的对，
对。然后如果他超出了你的这个就是个人的范围的话，你就不听就行了，
你不要试图去交
抵抗，
对，你不要试图浪费你的力气去跟他辩驳。
嗯嗯，对。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我们可以适度的去理解他们的一些行为方式，因为其实每一个人的成长环境是不一样的、
嗯、
有一些人他是从一个苦的环境中长大的，有一些人他是从一个优渥的环境下长大的。但如果说在一个有毒的关系里面，打比方我们讲是职场，如果你的上司跟你是处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价值观的框架底下的话、
嗯、
首先我们可以试图理解他，因为你就像我们回到最开始说的，如果我们永远是以一个抵抗的心态，或者是责备，不管是责备自己还是责备对方，或者是疲惫焦虑的状态，那我们自己的皮质醇其实是哐哐哐往上增的，
会增加的。
但这个时候如果我们以一个理解他们的方式，知道他们的问题跟困难，那其实相对来说是对我们的皮质醇会得到一定的抑制。那但凡你这个人顺了，可能你们两个的关系相对来说就会有一些缓和。
而且当你去更加的理解别人，有同理心的时候，其实你是催产素在分泌的。
对。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要宽恕。就宽恕虽然这个词说起来好像觉得有一点是我说着容易做着难，但是我觉得所有难的事情也是从首先我们得有这个意识，然后从一点点小小的事情开始去锻炼，然后才能有更大的慈悲。
就你扩大你的心量，其实当你去理解更多的人的时候，对立就会越来越少，
对，
然后心疼谅解或者说理解就会越来越多。
对。然后呢就是最后一点，就是他如果说在以上你所有的事情都做了之后，我们还有没有更多的可以去做呢？也就是这本书其实最后讲到的一个核心，那我们就去寻找我们的维他命人、
嗯、
就是像刚开始丸子也说了嘛，维他命人他其实就是一种可以促进他人分泌催产素，缓解他人紧张的一类人。那这种人其实说大白话，就是你在生活中找到那些让你开心的，能够给你带来愉悦的，养你的这些人，
你看着他你就高兴，你想着他你就要笑。
对。然后如果说这个有毒的关系你实在是没有办法脱离，让他在你的心里的占比变低。
没错。
比如说如果你跟你父母关系不好， 你可能大部分人都离开家了嘛，或者你可以选择离开家，或者如果你没有办法离开家，你就是在你父母身边生活的话，你跟他们稍微保持一点距离，
你的注意力移情到别的东西。
对的。可能以前你觉得我跟我父母的关系特别不好，他们是有毒的人，然后他们可能我的天都塌了，但是以前如果这个占比是 90% 的话，你就想办法把这个占比降到 20% 或者是 30%。
因为你总有方法去做一些让你的催产素增加的事情。
对。然后在这个剩下的 70% 里面、嗯、你就可能去找到比如说会让我愉快的爱情，或者是对我有帮助的
朋
友，能够给我启发的一些导师，这些人其实都是你可以主动的去寻求的。
对。
但是他一个核心的逻辑就是你不要陷在这个有毒的关系里面，好像觉得自己怎么都走不出来了、
嗯、没错，要有主动去改变的意识和勇气、
嗯、
那其实讲到这么多啊，我觉得最终的终极大法就是让我们自己成为别人的维他命人、
嗯、
我们成为一个有热情、有年轻、纯真、有感染力的笑容的人、
嗯、
然后我们成为一个有好奇心、有同理心的人。那这个时候你自己身边环绕着全部都是催产素，你去给别人催产素，然后这个东西就震震震震震一直震下去。
对、嗯、对，是的是的。所以就是如果大家在今年遇到了什么困难，因为现在年底了嘛，我知道很多人都非常非常的忙，因为很多单位都在赶那个 KPI， 所以大家可能那个皮质醇水平都会相对来说比较高。
嗯，
就如果说大家真的觉得很有压力的话，你可以脑中想象一下这个药丸的样子，或者是一个电池的样子，因为电池不是有正负极的嘛、
嗯、
你就可以主动有意识去调节你那个正极跟负极的比例，让它的负极稍微变得低一点，然后正极稍微变得高一点。如果说你实在调节不过来，那就找几个朋友出去玩一玩，或者是
抱一抱，
抱一抱，拥抱一下，或者是
给你父母打个电话。
对。然后摸摸你的爷爷奶奶，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有帮助的。
真的是从生物学角度上去调节自己。
对，是的，所以就最后也是希望大家在年底能有一个开心的跨年，因为其实这一期节目也是今年最后一期节目。今天其实我们非常的好，就基本上没有怎么断更。去年我们只跟了三十几期节目，但是今年至少有五十期，虽然我没有数啊，但是基本上应该只断更过一次。
没怎么断更过。是的，是的，也希望大家2024年是一个充满着催产素，然后皮质醇不断下降的年份。
是的，那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边了，还是欢迎大家每周收听来都来了，你可以在小宇宙、网易云音乐、荔枝 FM、 苹果 Podcast、 Spotify 等各大平台找到我们，也欢迎你在评论区跟我们互动。就这样喽，拜拜，
希望你今天也开心，拜拜。